发红船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的改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7日。我是00后青年大法弟子，这些年来还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大法小弟子，随着大人修炼就行，其实早都是可以自己做主的人了。最近随着成长和学法心性提高上来之后，认识上和行为都发生了很多的改变。这里鼓起勇气把自己在修炼中的变化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主动学法后的变化。小时候妈妈带着我学法时，因为我年纪小，并不能很好地认识大法，所以学法一直都是学表面和被动学法，导致我认识不到自己得法的责任和使命，只是单纯的知道大法好，认为一些大法弟子必须做的都和我没有太大关系。但是随着我长大和前两年疫情时期，让我有很长的时间能静下心来主动的学法，按照师父讲法时间顺序来学法之后，学师父每次讲的不同的法和大法弟子提问题的变化，我好像身临其中，感受着正法的进程，感受着刚得法的喜悦，迫害开始时的压力和大法弟子的正信以及师父的慈悲。有时看着看着就会很激动，有时会落泪。我突然就明白了师父正法这件事情的伟大和大法弟子的意义，而我却能也在其中。我认识到了，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我要真的融于法中，成为大法的一个例子。二、走回传统。作为一个在邪党文化下长大的年轻人，从小学到的很少是传统善良的东西，几乎是非常不好的思想和价值观。但好在妈妈同修一直在法上引领我，我知道最本质的对错，所以没有做过太过分的错事，但是在社会潮流中也是随波逐流，而且也意识不到很多错误，幻想着爱情和长大后的功成名就，无形中也是失了很多德。后来师父的《红银六》出版后，有一句法理是：守住善良，别随世风往下溜，变异中守住传统，神在四周。选自《红银六》，回天路用大法修。我看到后都有些害怕，因为我在学校时做得并不好，让我意识到了问题，不能再像其他年轻人那样了。但是我其实并不知道怎样做是传统的。后来妈妈在我们的闲暇时间时就会放传统文化听，从中明白了很多。比如一些秀才进京赶考，本来已经定好了他的功名，但他却在赶考途中做了坏事后，神明就削弱了他的名次，甚至以后穷困潦倒。这对我一个对未来有幻想的年轻人来说有很大的触动， 原来做的每一件事，不管好事坏事，都和你的未来挂钩，让我对《富而有德》里面的故而谋权求财者，必先积其德，吃苦行善，可积重德，选自《精进要旨》《富而有德》，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其中还有一个故事我印象深刻，有一个人一直都非常敬信神佛，也做了很多好事，但是他却一直都非常不顺，自己考了几年的科举都落榜，儿子在外出时丢了，妻子的眼睛也哭瞎了，最后穷困潦倒。他就每年向灶神祈祷，说明自己的不公。有一天灶神来他家，并告诉他，你虽然表面上敬信神佛，但是你所做的事都有着有求之心，表面上没有对妇女做出出格的事，但是背地里却有着很多的淫邪的念头，同时也嫉妒别人，思想里都是肮脏和不好的念头。上天给你的惩罚都还没完，你还妄想功名，你从现在开始改过行善，一丝一毫也不要有不好的念头，也许会有改变。他听后恍然大悟，从此改过自新，真的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同时思想上也做到了静则一念不生，动则万善相随。我听到后很震撼，一个常人都可以做到这样，我作为修炼人更要如此。从此以后，我就尽量的不放过自己的一丝一念，有不好的念头就尽量的去遏制，同时也多多学法，增强自己的正念。前两天看到一个同修写的文章说，现在的年轻人都想怎么才能吸引到别人，而修炼人却要做到不吸引别人，不让别人对自己有不好的念头，从而造业，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众生负责。所以在和别人或者异性接触时，不让自己有不好的念头，想对方有没有关注我，而是尽量做到堂堂正正的、慈悲的为他人着想。三，尽自己所能讲真相救众生。我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是1999年之后迫害时期了，那时候年纪小，会害怕，学法也不是真的明白，所以在看师父讲要讲真相的法理时，比如早期各地讲法，师父就让大法弟子全面讲真相救度众生，那时候我才三四岁，所以我就用私心想，即使讲真相没有我，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师父说，然而当大法要圆满你时，却不能从人中走出来，在邪恶迫害大法时，你却不能站出来证实大法，这些只想从大法中得到好处却不想为大法付出的，在神的眼里看，这些人是最不好的生命。选自《精进要旨二》建议，我不想做最不好的生命，我是出自这个目的以及不想被落下，才向朋友讲真相。但是那个时候目的不纯，而且有完成任务的心，觉得讲完我就心安理得了，所以讲得并不好，也不深刻。朋友们都是觉得我是好心，都顺着我讲话，不是真正的明白。疫情爆发后，我明白了要救人才能躲过瘟疫，那时候突破了一下，也是在躲雨时给旁边的奶奶和出租车司机讲过，但感觉还是不透彻，别人反驳我几句后，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后来我认真学法后，理解师父说大法弟子讲真相，不是说是为大法付出了什么，而是我们都是大法的一粒子，我们就应该这么做，而不是自己付出了多少为了回报。我明白了大法弟子就应该证实法。后来看了《再次成为神》这个电影，看到男主角在保安室跟保安们讲的真相内容，我发现无法反驳，才明白原来讲真相要这么讲啊。当时我就认真地记住了这些话，在后来几天出去旅游时， 在火车上就和我的朋友把记住的这些告诉了他和我的一些平时的领会。我朋友当时在读研，也觉得这个研究生和导师之间为了利益争斗让人很疲惫。听完我说的话后，他感觉内心平和了许多，明白了是恶党才让这个社会变成这样的，要抛弃他。这次事情让我的内心受到很大的鼓舞，我知道该怎么讲真相了。但是这些还不够，在家里帮妈妈打印真相资料时，我就在旁边认真看。读师父1999年之后的讲法，我突然发现师父都告诉我们怎么讲真相了，而且我也真正的明白了为什么要讲真相，是真的要在这个幕后救度他们，他们相信大法才下来的，不能辜负了他们。我之前很害怕常人的反应，因为一过年亲戚聚在一起时，妈妈告诉他们真相时，他们却都表现得很恶，还总是吵架，所以我小时候很害怕在他们面前提到大法。认真学法后，我明白，其实常人的表现并不重要，他们只是常人，还会被别的因素控制，是没有太多自己的主见的。那师父说了，就要发正念，清除背后控制他们的因素和旧势力的干扰，加上平时在听传统文化时也了解了很多的知识，讲真相时可以把他们和中共对比，对比出中共的邪恶。明白这些后，有一天我大姨家的表姐让我去大姨家玩，我突然想到之前因为我有想法去我老姨那里学习工作，但是我老姨的工作地方类似于事业单位，是被邪党毒害很深的地方。我大姨他们就说，如果我到那儿说大法的真相的话，会影响不好。我听了很伤心，就不想去我大姨家，逃避这件事，怕他们又对我说这些不好的话。但转念又一想，这正好是我去向他们讲真相的机会，而且这次我真的明白了很多，知道了该怎么跟他们讲了，所以我就还是决定要去。在去之前的两天，我一直都不能安定下来，我满脑子就是在想怎么跟他们讲，如果他们说这句话，我该说什么。那两天我连打坐时都在设想这件事，我怎么讲才能好。去的那天我也很紧张，期间我老姨还给我发了消息，也是那样的话，还很严肃，我看了心情又很低落，正念也少了些，觉得救人怎么这么难啊。还好有师父帮助我，晚上还是有机会让我顺着他们说出了我在心里想了好久的话，并且在心里求师父给我智慧。他们刚开始还是很激动，不太理解，甚至我姐说都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但是还说那是政府没办法。我听到这句话后，当时眼泪就流了下来。我说这个没办法让我妈妈和我家里受到了多少的不公道和偏见。我大姨说，没有对你妈妈有偏见啊。我说你们在我妈妈受到迫害时，整个社会都不容时，作为她的家人却不理解她，不站在她的一边支持她，还和她吵架，他心里得有多大的压力。我姐听到我说这些后也哭了，我大姨情绪也缓和下来说，啊，是那时候和你妈妈吵架，但我现在也不管了。我心里知道这个形势有些转变过来了，我就又继续讲真相，说了将近2个小时，这回他们明白了些。我大姨最后说，那你们就和朋友讲，和一些能听得进去你们说话的人讲吧，也等着你们最后平反的那天吧。类似的话我姐也说，我妈妈生了一个好女儿，理解她。说完后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总算最近学的没有白费，总算我有些进步。但我知道这些都是师父给的，从法中得到的，只要自己真的明白了，就会有法理显现，按照这么做就行。这期间我又和几个朋友深刻讲了真相， 并也有机会带他们看了再次成为神和为什么会有人类。我有一个朋友看完为什么会有人类后说要收藏起来，不明白时拿出来看看。我心里很感激，终于没有辜负他们的本性一面的期望。我姥爷也是一个受恶党毒害很深的人，知道我要去我姥姨那里，就跟我说，你妈妈学大法我不反对，但是你年纪轻轻的，到那儿不要再学了，还要奋斗什么的。我听后又想像之前那样，因为之前已经和我姥爷讲过多次了，几次都是不欢而散，这次我又想逃避，不想听他讲话，说了一句不可能，这是我终生的信仰后就走开了。但当时我脑子里突然反映出来要慈悲众生，他们迷在世中都很可怜，我就呼了一口气，又回去平静地坐在我姥爷身边说，正因为我学了大法，我才会有很好的品格，我也会更努力地好好学习工作，我也明白做人的道理，不偷不抢，为他人着想，这会给他们带来多少的好处。我姥爷又说，那不好找对象。我说，如果一个人不认同真善人，不认同这些，那就说明他不是一个好人，他也不会理解支持我，那这样还要和他在一起吗？我姥爷听后觉得也是。我又说，像现在的年轻人放纵欲望，去酒吧等娱乐场所，不明善恶是非，如果我是这样的，您才应该担心，但我根本不会这样做的，您为什么还要担心呢？慢慢我姥爷也转变了观念，说，你能这样想，我就不担心了。这些都是我最近在讲真相中的突破，但我知道还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还有怕心，还要好好学习酒瓶等，把脑子里残留的党文化去掉。之前总不想看这些，是觉得他们做的邪恶，看了会心情低落，但现在知道要真的认清他们，才能很好的破除邪恶。结语，其实这些方面的变化就是我修炼的变化，我之前观过的不好，修的也不好，就是大多时候还是把自己当成常人，还想在常人中得到什么，想到自己以后长大了应该怎么样，所以很多执着放不下。随着学法深入后，真切地知道了自己是修炼人，放不下的东西都是和尚出家时首先就要放下的，那自己在常人中修炼就也要放下执着，都是帮助我修炼的修炼环境而已。而自己最主要的就是走好师父给安排的修炼正实法的路，不造成损失。虽然现在还有很多的执着和人心，但我相信在明白自己修炼人的身份后，会去掉他们，跟上正法进程，做得更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给我一个全新的家》，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4日。我妈妈是一名大法弟子，在42岁时有了二胎，就是我。当时中共邪党不让老百姓生二胎，还时常对修炼大法的人骚扰迫害，家无安宁。妈妈在法中知道修炼人不能杀生，为了保住我这个小生命，从此我家漂泊不定，居无定所。妈妈临生产前医院给出的检查结果是胎儿脐带缠薄，只能剖腹产。医生说，你的一胎与二胎已经相隔15年了， 只有剖腹产才能保住胎儿。妈妈没有同意大夫的建议，自己给大夫签字，保证生产过程如果出现意外，自己负全责，要顺产生下这个孩子。因为妈妈修大法之后，以前的多种疾病都不翼而飞了，感受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妙，更见证大法祛病健身的超长，相信自己不会出现意外。小生命出世真的出现了奇迹，胎儿顺产正常，体重 4.5 斤，健康且母女平安。当时惊动产科医护人员和很多的产妇都来看望这个42岁能自然生产的高龄女人，投来惊讶、羡慕和敬佩的目光。我出生后，妈妈无意间看到了一份国外对两组儿童接种疫苗的追踪报道，结果发现没接种疫苗的孩子的发病率比接种疫苗的孩子要低很多。正因如此，我的成长过程没打过任何针，没吃过药，没上过医院，比正常同龄孩子长得高。到我小学毕业，身高已经达到 1.67 米。我的成长过程也见证着大法的超长。从小妈妈经常带我与 A 同修，老姨和三姨一起学法。大法在我幼小的心灵已深深扎根。有一天和妈妈去市场，在等妈妈买菜时，我和自己约定，大法是宇宙中最好的，长大以后也要不受社会的污染，做一个大法小弟子。那时我也明白了，人有病是人的业力导致的，修炼人消业时的状态和常人有病一样。四岁时，有一天我的牙疼得要命，眼泪都要流下来了。爸爸看我那么痛，他受不了了，穿上衣服飞奔出门给我买治牙疼的药。这时妈妈抱着我在师父法像前说，是我的业力我就承受，不是我的业力求师父为小弟子做主。说完我的牙一点不疼了。这时爸爸拿着药要给我喷，我说我的牙一点也不疼了，爸爸那个高兴呀。还有一次我高烧40度，两天没吃没喝，妈妈给我念转法轮，老姨和三姨帮我们发正念解体迫害，我自己也没把它当成是病。到晚上爸爸下班看我不烧了，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到我上小学前，我们又一次搬家了，我对邻居大爷说，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的。搬到新家，爸爸带我去报名上学，因我长得高，老师以为我是弱智，和老师解释后，在场的人都笑了。二年级我会写字了，在离我家不远的墙上用粉笔写法轮大法好，表达了我幼小的心声。在我上小学三年级时，爸爸得了大病，送医院抢救，脑主干血管信号不连续，呕吐，站不住，像坐飞机一样，血压200，血糖20，周五入院，周一出院。因家里一贫如洗，没钱治病。出院后，妈妈给爸爸放师父的讲法，几天后症状消失了。在我上小学六年级一个冬天的晚上，爸爸被药业公司的送班面包车撞到马路对面，不省人事。面包车保险杠撞坏，且风挡玻璃粉碎。爸爸被120救护车送医院 ICU 抢救数小时， 醒后，爸爸说自己的魂儿在病房的上空，看到大夫和家人围着躺在床上的他，忙活着。18天后，爸爸出院了，也没留下残疾。亲友们见证了师父的佛恩浩荡。我是在区重点初中读书，由于我按真、善、忍要求自己，老师和同学都喜欢我。语文老师还经常拿我的作文当范文给全班传看。我们班有一名女同学是脑瘫，肢体不便，我经常帮助她，时间长了她形成习惯，有事就找我帮忙。她的妈妈看我为她女儿付出太多，过意不去，就要送我礼物或好吃的，被我拒绝了。我说是因为我修大法，帮助别人不求回报，做一个真心为他的人。你要谢就感谢大法师父吧。他们母女都认同大法，也做了三退。此外，还有我周围许多认同大法而得福报的事例。我的二舅妈在癌症手术后康复得非常好，每天独自走2站地铁的路程去游泳。往回走的路上就成念法轮大法好，73岁的老人能手术后如此健康，众人赞叹。还有我亲戚的孩子上高中时全校倒数第一，高考时成为学校的理科状元，现在211大学读研究生。与我来往多的同学都明真相，做了三退。在不同程度上都得到了大法的福泽，在考大学、考研、考事业编等多方面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不久前，我大学将要毕业，同时准备考研复习时，我爸爸又出现非常重的病态。我一边复习，一边照顾爸爸。我和妈妈看着九死一生的爸爸，动了人心和情，加上经济上的打击，压力交织在一起，一天很少看书学法，心智低谷。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一天一只红隼落到我书桌旁的窗前，因为很罕见，我上网查说小红隼是来报信的，象征着保护、转变和幸运的机会。我即刻振作复习，试着放下对亲情的执着。我们母女深深地体会到师父时时刻刻地看护着不争气的弟子。我如今已顺利地考上了跨专业的研究生。在今年2月查到初试成绩的那一刻，心中充满着对师父慈悲的无尽感激。感恩师父让我在人中证实大法，救度与我有缘的众生。爸爸经历了多重磨难后，感知到师尊的无量慈悲，现在也已得大法，能够正常上班，家里月收入达到了8至9千元。感恩佛法改变了我的家，感恩师尊给予我生命，让我证实大法，完成使命。感恩师尊一次又一次在死亡线上救回爸爸的生命，更感恩师尊给予妈妈重新修炼的机缘，兑现誓约。感恩大法给予我一个全新的家，我们唯有精进报师恩。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